怎么可能从这一井的泉源能变成活水的江河呢？我们需要主四道的测量，我们需要主所行的四个神迹。所以你看见吗？圣灵一点不浪费他的笔墨，他很仔细地给我们看见，不多也不少，你看见刚好是代表四个神的神迹。你知道自从神创造以后，好像天什么都不做了，因为所有神创造的定律已经放在宇宙里面，神已经把那个软体放在宇宙里面，然后让它 run， 就是让它在那里按着神的定律在那里发展。但这个并不表示神不干预的，这个并不表示神不动他的指头，神要动他的指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平常的事，这个事不是我们办得到的事，这个事一定是圣灵给成，一定是我们的主行神迹的结果。因为刚好是四个神迹在一井的泉源和永流的江河的中间，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四个神迹应该呢就是那个四个测量，就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怎么一面永流，然后我们一面就更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越给，你越把自己舍出去，越把这个酒倒出去，我们的生命就更深了。但是要记得，能给是神迹，能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羽毛？有谁不爱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每一次能够给，就是因为那个生命是一个成熟的生命。那个鱼做了母亲以后，它里面就有一个本能，那个生命本来就有一个本能，有一个要求，非那个要求它不过不去，它宁可舍去自己，宁可它的营养维持到最低最低的地步，它要让它儿女能够长得好，长得完全，长得健康。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他把儿女弄得通通是伤痕，我可以这样说，所有做父母的人他们都能做见证说，等到儿女长大以前，他们就像那个鱼的里面一样通通烂掉了，等到他的嘴巴都烂掉了，儿女就长大了。许许多多儿女长大就是因为他的父母的嘴巴通通那都给刺得一塌，都刺得已经差不多了，现在可以他们都飞了。在美国啊，在东岸长大的孩子都要到西岸去，西岸长大还都要到东岸，他们都要远走高飞，那个原因在哪里？现在他们可以飞了，但是你知道吗？他们留下的通通是伤痕，但是不要忘记，这是成熟的表示。这就是说，现在你来到地上，神托付给你的终于完成了，你看见吗？你在神面前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你把生命分给别人，你的生命长大不是为了自己，你的生命长大为了把生命分给别人。但在分的过程里面，你节衣缩食，好像你的营养已经不够了，你全部的精力都给了儿女。那弟兄姊妹，这是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感谢主，就是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全身都是伤痕的时候，儿女顶撞一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反应就证明说，我们在主面前长大了，我们在主面前生了，结果呢就成为那个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不是光是讲给我们欣赏的，主的话是给我们来经历的。那么那四个神迹是哪四个呢？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只第一个神迹是在第五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点一下第四章末了，那就是大臣儿子的故事。你记不记得这个家在加利利的迦拿，就主耶稣将水变成酒的地方，有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加百农患病，他就到迦拿来。我顺便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没有的那张地图了，不过我稍微提醒弟兄们一下，就是这个加百农啊，是主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总部，是他的工作的中心。加百农呢是在海平面以下，是在地中海的海平面以下，这个迦拿呢是在海平面以上啊，所以你到了以色列一定要喝水，因为你多半的时间很多都在海平面以下，所以呢你要多多喝水才不会生病。那么现在呢很有意思，这个大臣的儿子啊，他根本在加百农生病，在加利利附近，就是有一个地方叫加百农，他就是彼得的家那个附近生病。那么他为着他的要病，他的儿子病得着医治呢，这个大臣呢他就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那条路是上行的路，那条路是艰难的道路，所以呢就到了主耶稣面前。 他就向他求，他就求他呢，希望主耶稣呢能下到加利利。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第五十一节，正下去的时候，为什么正下去啊？因为你从海平面以上到海平面以下去，所以下去。好了，那么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说这个大臣的这个大臣的儿子生病，结果大臣就向我们的主祷告，结果没有想到呢，我们的主说你的儿子活了，所以呢他就回去。那么到了家里呢，果然发现他儿子活过来。那么这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我的意思是指着在第四章跟第七章中间，这就是第一个测量。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五章三十八年瘫子的故事。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你翻到第六章，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么第四个神迹呢，就是第四个神迹呢，就是就是这个也是在一百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开始，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行走在海上？所以呢，让我们记得从一井的泉源一直到涌出活水来，我们的主行了四个神迹，是医治了大臣的儿子，还有呢医治了瘫子三十八年的瘫子，然后呢五个饼两条鱼，然后最后呢主耶稣走在海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四个神迹到底给我们什么启示？这个四个启示给我们四个这个神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到底怎么测量我们，为什么他行了这个神迹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深了，我们的水就到了筷子骨，等一等到了膝盖，等一等到了腰，最后成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简单的来看这几个神迹，我们巴不得从这几个神迹里面能够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就到底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长大，我们的水怎么越来越深，只有越来越深才能成为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不长进，光停留在那个涌与活水的，光与停留在一井的泉源，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爱主的，我们还是主的人，我们与主还是有交通。但是弟兄姊妹，那个生命本来神的设计就是要让它涌流出去的，所以我们满足了，神没有满足。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怎么样能把生命给出，我们怎么样能把生命倒出去，到底神在我身上要动什么指头，做什么工作，这个水会渗下去。然后呢，一面你看见它往死海的方向去，所到的地方把天带给人，所到的地方到处都活过了，四处都是树木，而且你看见有渔夫在河的两岸，就好像在加利利所看见的景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四个神迹给了我们的秘诀，到底我们怎么样能有一个洋溢的生命，生命如何能从我们身上涌流出去。那我们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神迹，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主耶稣一共行了八个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事实上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行了三十五个，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只记载了八个，而且都叫做 sign， 原文都叫 sign。 这个 sign 这个字非常非常难翻，因为这个字的意思一面是指着神迹，神行了神迹了，另一面呢告诉我们这个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神迹背后有一个功课。所以为什么三十五个里面我们的主拣选这八个呢？因为每一个的神迹背后有一个教训，所以这四个神迹不只是神迹，你看是圣灵设计过的，刚好是摆在那个一井的泉源和涌流的江河的中间，所以很明显的叫我们想起我们在以西结那个四次的测量，那么水慢慢的怎样的深了，然后怎样的生命涌流出去。那么这里所谓的说这里的一个神第一个神迹就是或者第一个测量就是医治大臣的故事，就是大臣儿子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大臣的儿子快死了，那么现在大臣呢走了很上行的路，很艰难的路，到了我们的主那里，他就求我们的主，希望我们的主能够下去。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这是一个圣经所记载的神迹，但里面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面来说，这个大臣呢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来求他，所以这个和祷告的功课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祷告功课学对的话， 你看见我们的生命就长大了，你看见我们渐渐这个生命能成为流露的生命。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祷告功课没有学好，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洋溢的生命能够生命涌流出去，那些所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天天所学最简单最简单的功课。那我们知道祷告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许多人到了年老了他还说我不会祷告。保罗说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越祷告你越不知道怎样祷告。但是呢，这个祷告简单到一个地步，刚生下来的，刚在基督里生下来他们都会祷告。从有一个印度小孩子，这个西教士教他几句话，就 ABC ABC， 没有教他祷告，只教他 ABC 这几个字。然后呢他就到森林里面去碰了一只老虎啊。那么现在他要祷告，他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西教士只告诉他 ABC， 学 ABC， 没有告诉他怎么祷告。结果他祷告前他大声喊 ABC ABC， 神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打的祷告，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事。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功课，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成长的过程，成长的秘诀，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会祷告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到底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学会这个重要的功课。那么很有意思，就是等到这个迦南，等到这个大臣呢来到主耶稣面前来求情的时候，那么一面你看见主耶稣听了他的祷告，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最后他的儿子病好了。但你有没有注意，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这个大臣呢，他不只是希望我们的主听他的祷告，而且希望呢能照着他的方法来听他的祷告。因为他看见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有的时候他伸手按手在谁的身上，谁的病就好了。所以他认为说，如果这位主耶稣啊也能够和我一同到加百农，他只要手放在这个我儿子身上，他的病一定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对于主的大能没有怀疑，他知道说只要主做什么他一定会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许受了传统的影响，也许受了过去环境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那么他觉得如果我的儿子要好的话，我一定要劳驾主耶稣从这个什么海拔以上的迦拿到海拔以下的加百农。那如果主耶稣这样做的话，那么这个病一定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今天我们祷告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不是不相信神的大能，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放心，我们不相信神的智慧，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个方法，神要照着我们方法来做。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的方法不行的，幸好我们的主没有照着我们的方法。许多的难处你不要误会，我是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千要万要神给了我们的。那么弟兄姊妹，神给了你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你我不知道，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一件事，为什么神要借着祷告来训练我们这些人？因为你要记得，每次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什么？要神改变我们的环境。比方说一个病痛，我们希望神把病痛挪走，现在呢有人快死了，希望主能够救。所以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就是不肯改变祷告的这个人。但是弟兄姊妹，神做的梦和我们做的梦不一样，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神为我们改变环境，一切都就好了。但是神说我要改变你的环境，但是在我改变你的环境以前，我要先改变你这个人。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人光要祷告的答应，他自己从来不被改变的。那这不是祷告呢？神当初给你，那神给你祷告答应的目的是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是叫我们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我们能更深更深的往前去。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到底是神的智慧呢，还是我们的智慧？